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金钻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 欢迎来到妈妈好读的单元哦。今天读的这本书呢，我们其实在好读社群里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尤其是我们的 Ivy 妈咪有帮大家领读讨论过了几次。这本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是2019年，它是查理蒙格的《穷查理的普通常识》。我在读这本书的当下，其实我人生遭受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即将失业。我知道说，我在12月的时候就要离职了，然后我必须重新创造收入，而且那时候我是毫无头绪的。那段时间读了这本书，其中一个概念到现在都帮助我很多。这个概念是蒙格爷爷说，你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首先要研究的不是如何得到幸福，然后去追求那个幸福，是你要研究人生要如何变得很痛苦，然后变得很惨。我们要去避免做那些让人变得痛苦的事情。逆向思考这个方式对我来说，就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省思跟调整。在这本书里面，我也很深刻体悟到，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一定要直接就成功了，我做的事情都要有结果。但是成功这条路的确是需要很多时间跟经验的累积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快速成功、快速致富、快速瘦身的后遗症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把蒙格的智慧带给大家。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是神灯教母艾比妈咪，
Hello 大家好，
以及聪明主妇，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大来宾，存股理财都优雅的孙泰。
Yo，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泰。
Yeah， 要出红毯了，
自制可以。
Yeah， 记好歌之后，对，第二个铺红毯，
第二个铺红毯的人。
真的很感谢孙泰在我们群组里面帮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经验跟智慧还有想法哦。那这本《穷查理普通常识》也是孙泰很喜欢的这一本书，所以我们也邀请到孙泰来帮我们分享。其实这本书里面收录了蒙格很重要的11场公开演讲，我自己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想说，知道在写什么啊？他都没有整理，然后让我毫无头绪，觉得很难读，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尤其是翻译书，有时候那个翻译你必须要有一些基础，你才有办法看得懂。那这一本书呢，据说孙泰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也阅读了非常多次。我们要来看懂这本书的智慧，当然要来访问一下孙泰。你会建议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妈妈们，我们要如何开始阅读这本书比较好进入吗？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到底在写什么，我毫无头绪耶。
哇，这问题问得很好。老实说，一开始我跟你一样，我也看不大懂，
而且又很厚。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先我说实话，我刚开始收到当下，我就先翻了2页，我就放着了这样，因为觉得这好像太有深度了。可是我后来就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就是，那不然就是试着用听的方式，说我就是先听人家介绍，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听他讲完了，或者是他听他里面的其他的人介绍他有多厉害之后，我增加我的信心跟我的动力，我又再回来读这本书。对，
真的，
所以
用听的也很重要。我们这一集就要好好听，
很好很好。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有去测过自己的 VAK 学习的类别嘛，那发现我自己本身是偏就是视觉听觉这两块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这两个会交叉去比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静不下心来， 我就没办法看书，我当时我就换用听书的方式。嗯，那如果说诶听的差不多之后有感觉了，诶我自己想要让自己心沉淀下来，我就回来看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刚开始如果我看不懂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然后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如果当你自己开始有一些想法有念头的话呢，你也不要一下子就强迫自己立刻马上把它整本读完，这很难。对
对，
好，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太强迫自己一定要马上把它读完。那第二次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会建议这本书至少读三遍。第一次呢就是快速翻过有个大概的感觉，
嗯，
好，第二次呢就是画重点，第三次呢就是可以写你下你的阅读心得跟画心智图，那我觉得这会对于自己这本书有更多理解。那第四呢，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很喜欢这本书呢，我自己后来还有依据这本书里面推荐的一些书籍或者是提到的一些名人，我还有去把蒙哥推荐的一些书找来看。
嗯，
好，大概我这是我目前做 我目前做的事情跟大家做分享。
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做听书，因为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我跟孙太也蛮像的，这本书如果让我觉得很硬我看不下去，我会先去听书，然后先听听看说，欸，这本书是不是我想要的内容，然后它我要怎么抓重点不然的话你一开始就看这本书你会觉得它前面在写什么，它是在写故事吗，还是在写他的人生，然后你就会不知道他想要传达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听书是还蛮有效率的方式。对啊，不过蒙格这本书啊其实不只是投资的智慧，大家觉得说诶蒙格就是投资人啊，但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更多的是人生的智慧耶。我刚刚有提到那个逆向思考嘛，就是先弄清楚不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来采取行动，就比较不会做错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很直觉的就是按照自己原先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思考方式来做决策的时候，就会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所以先想想看，这些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灾难，然后我们再来想想看我要如何采取行动。尤其是他提到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是不要从他人的经验去吸取教训，是最容易失败的，不参考别人 的失败教训。然后第二个是挫折之后一蹶不振。我对第二点非常非常非常有感，我们也是遭遇过非常大的挫折，就是我们家族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遭遇到很大的挫折。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诶，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应该去跳楼，结果没想到我今天活得那么开心那么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遭遇挫折之后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有翻转的机会。那其实蒙哥在里面用他的智慧都提醒我们，所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聪明主妇艾比妈咪跟孙太，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本书你觉得对你来说影响最深最深的一个启发，跟你看完这本书这个启发带给你的改变。
第一次在看的时候啦，其实是被他讲到一个小问答给打中。他就说呢，就是有人就问蒙哥说，诶，那你觉得年轻人在工作中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嗯，
那其实有一阵子呢我会觉得，诶，我们要赚钱嘛，但有了小孩之后，诶，我们又要顾家庭顾小孩，然后呢同时你又有可能有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志向，我觉得要同时兼顾蛮困难的。
嗯，
但是呢他这里面就有说他有三个基本原则，他自己也有提到说要满足这三个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真的很困难，但是呢你应该努力去尝试。
嗯，
第一个就是不要兜售你自己都不会买的东西，
对，
就是昧着良心。
没错。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为你不尊敬跟你不敬佩的人工作，然后第三个是只跟你喜欢的人工一起工作。
嗯，
那时候当然就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可是我觉得诶好，因为我就觉得那时候就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也希望我不要在工作中就是做取舍，就是选择高薪然后就要昧着良心或者是之类的啦，就是好像永远都在取舍，或是哦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钱就很少之类。我觉得我以前也蛮常干这种事就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出版产业又有点没落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永远都在取舍，就觉得蒙哥说的这样的条件好像很难，可是又觉得很向往。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不卖自己不会买的东西，然后不跟不尊敬不敬佩人工作。其实我以前有真的有跟 不, 就是自己没办法认同的人一起工作，真的蛮痛苦的。
我没办法我就会
就是价值，
对
啊，价值观不同，对，不只是凶那种的，就是或是很挑剔，是整个人生价值观都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跟喜欢的人共事，有时候觉得不能，很难选择啊，就是我怎么可以选择，就是好像同事又不是我面试来的或什么，哪有办法选择。可是走到现在觉得好像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次因为那个好读的机会又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我觉得是真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在家庭里面可能工作暂停，或者是说正在一个工作的机会中，我都觉得或者是正在找工作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愿景很值得被放在心里。虽然就他也蒙哥自己也觉得很困难，可是我觉得是有机会可以达成的。就现在回过头来看，
对，我觉得人会活得越来越有智慧啦。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放弃或是以为是牺牲，其实是获得。
对
啊，
没错。
好哦，那我们来问问孙太吧。
好，我觉得哇，那个聪明主妇分享的很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自己其实说实在话，这本书很多我都觉得蛮有收获的，
很喜欢，对，很重要，
很难做抉择。可是硬要我去说的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最大的启发，我个人认为就是一句话，就是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拥有它。
对，
因为它里面举例子嘛，他说你如何要如何找到一个好的配偶，首先你就必须值得拥有配偶，但是前提之下你要找到好的对象或好的工作，那换言之你要有相对应的条件，对吧？
对，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我觉得它是打通我个人任督二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硬要我就是真的这么
选一个，
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是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这样。那他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跟我就像刚刚那个 Sandy Two 提到的，可能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其实都会遇到一些困难，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配得拥有它嘛。既然我想要努力让自己当小孩的富妈妈，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好，这是我自己看了这个书我自己很有感的部分啦。所以换言之，你看当我们今天如果遇到生命中的这个困境，当你能够跨越你生命中的这个绊脚石，我相信它终有一天它会变成你生命中的祝福和帮助你成功迈向幸福的垫脚石。
其实我非常同意耶，因为我后来发现你人生当中活得特别快乐特别优雅的这些人，其实都是遇到过挫折的，反而是有一些不懂得满足，然后成天都在抱怨的，你回顾他的一生，他好像都没有面临到什么重大挫折，都过得蛮顺利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有那个面对挫折的勇气，或者是他觉得他现在面对的挫折就已经很难度过了，但其实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件小事而已。
我必须说这本书其实我是看第二次，那因为第一次我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一样，就是可能看的只是翻了个几篇，觉得哦，有些金句好像还不错，然后也是丢在旁边。在这一次，
因为真的太厚了这本书，
确实是太厚。然后再就是我的看法是，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把它真的每一个字看完它。对，那就如大家所说，我看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有比较挑着先从自己喜欢看的内容开始看。然后我看了几个比较让我觉得很有感觉，然后也让我自己有做行动改变的，其实主要还是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反向思维这件事情，他就是
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刚刚提到的那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讲到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像大家，像我以前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妈妈们就说啊，就很多事情啊，就是让他维持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好的自律就很好的。可是蒙哥给我一个概念是，他说其实真正的反复无常才会去不停的优化自己，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也让我觉得有点颠覆我以前做事的，还有想事情的方法。因为以前我就觉得一个事情做好一个固定的模式了，大家 follow 这个模式过去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可是如果不去反复的思考，或去反复的去检视，看是不是这件事情是有 有问题还可以再改善，还可以再更好的，其实我们就比较会去忽略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这两个提醒给我，就是最近不管是工作上，甚至在家庭上，还有对小孩的教育上面，我就不会那么的讲得很笃定说，哦，妈妈一定是对的，也许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可能我觉得这两块啦，我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是还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对，会更有弹性一点啦。
对
啊，
就不会像以前，其实像以前很多长辈讲的一些话都会深植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但是他的书里面很多的提醒都跟我们原本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打破思维框架的感觉。
对对，有打破我的思维框架跟偏见。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因为像您刚刚讲的，如果说我们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话，有可能真的会面临那种太大的变动，像这几年疫情啊，又战争啊，然后又数位化啊，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够弹性，会转不过来的，所以反而是像蒙哥讲的一样，我们真的要随时都准备好自己，然后我觉得学习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学习太重要了。我今天早上也打电话给 Ivy， 就是有另外一个作者老师，他跟我讲说他的下一本书想要写就是妈妈转职部分的内容，然后他觉得有很多的妈咪是在数位转职的这一波，就是数位的这一波，他回到职场上，育儿完回到职场上觉得困难度很大的，因为跟他以前在职场的那个氛围啊，使用的工具啊，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在执行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了，那没有办法有快速的变动，然后就会觉得在职场上回来职场上面的面对 AI 这一波会很辛苦。
确实里面我们公司还蛮多这样子的员工，就是可能久就是有请了育婴假，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休息这个孩子大了，他又回来我们公司上班，但是他会发现使用的工具完全不同。像以前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像杂志或出版，以前就是纸本，
对，
可是现在都转到非常多的数位，可是就变得就因为载具跟内容的转换，其实变成你的行为跟销售模式也要转换。然后就他们可能在以前来在公司上班，他只要知道哦，我第一页做好，然后名单弄好，然后我就把杂志寄给我的客户。但现在不是哦，你要懂数位广告，你要懂一页发送，你要懂会员经营，然后你甚至还要去懂得市场调查，这都不是以前的时代就是会发生的事情。以前也许有，但是它没有占比这么大。然后甚至现在也多了很多数位行销的工具，然后就变成是像我今天提供给你的那一位那个名单啊，他在因为他那时候他刚回来公司，他就坐在我旁边，所以就他我有眼睁睁看着他的痛苦。对，然后到最后因为他实在是真的学不来了，然后公司就把他安排回纸本作业。对，就是所以他非常能够分享你讲的这一块感受跟转变。那就是回到原本一开始，就是他其实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去让自己跟着世界的脉动走，就变成他可能就变成他不去没有设想到他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他遇到的刚回来遇到的挫折感就会非常非常大。
对，而且我记得他的那个职务也是中高阶主管以上。
对。对，
所以更痛苦。
对
啊，所以其实蒙格这本书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觉得是大人看的都很受用，我们想要教给孩子的。然后他也讲了很多投资人的成功条件的部分，因为蒙格就是个投资人嘛，他就是个投资人，是巴菲特的合伙人，也是巴菲特的导师。那我知道孙泰很这几年都一直不断的在推广那个 ETF 存股啊、投资啊之类的，拥有蛮成功的投资经验。所以你认为成功的投资人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就是悲伤这本书，悲伤蒙格的这本书。
老实说，我也不敢说自己投资成功啦，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就还算
还有空间。对。
对，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这样。所以，讲到成功两个字，我自己也有点就是 也觉得自己好像
谦虚谦虚，是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因为像很多人也会觉得哎，看起来好像我也很成功，然后看起来聪明主妇也很成功，看起来 Ivy 也是在公司里面有一定的职务，然后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们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那光当我们内观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多成长空间的。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孙泰会觉得说哎，孙泰好像就是在媒体形象上面啊，或者是投资策略上面，是我们很认同的。
哦，谢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蒙格他说的，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圈跟你的边界是什么。
嗯，
哦，对我来讲，我是属于那种看盘，我就是心情会跟着有起伏的人，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想再看盘。好，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就是平常耐心等待好时机，遇到的时候就是果断执行。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冲突的，你又要耐心等待，可是你又要遇到时候你又要立刻有没有
执行，
手起刀落，手起刀落，赶快有没有，马上就是2000万就给他投下去，有没有，马上
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说现在是个时机，可是我要等吗？
对，
还是会。对啊，
对，所以呢，那这个期间来讲的话，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个人非常认同，就是最大的核心关键就是你要一个坚持住你的品格。因为说真的，就是各行各业，不无论是投资界也好啦，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各式各样的声音都有，品格这件事情你要很清楚知道，要能够守住。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学的，它叫做知识，但是你要把它用出来，它才会变成你脑袋里面的智慧。
嗯，没错。
可是这期间来讲的话，你还要保有弹性，就让自己边做边学边修正，最后呢，就是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啊，大概就
是这
样。
知行合一，嗯，知行合一就是融会贯通的感觉。
嗯，就像蒙格说的啊，他现在投资成功，其实就只是他的核心观念是正确的，他的价值观是正确的，那个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嗯，的确是。所以其实我
觉得知行合一在投资里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
很
重要，
我觉得很难，
对啊，很难，可是很重要。我觉得好像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在追求跟训练，或者说在调整自己的，其实就是这个知跟行。
对，
你能不能做，欸，你脑袋知道了，但你的行为做出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判断，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动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它可以让我实现知行合一。
嗯，
自动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不然的话我自己回去看，我又会有别的想法，又会犹豫，然后会做很多可能跟我原本设定的不一样的结果产生。
嗯，其实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步调去做，你才有办法持久。
嗯，对
对，所以过程当中来讲就是就像我，你这个回归最终来讲的话，还是就是回到你必须清楚认识你自己是什么的状态，你要什么，你想去哪里，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环环相扣，那最后再从你的那个就是以终为始的概念，你再回去回推你目前的要产出什么样的行为，然后让自己能够配得拥有将来那样的生活。
嗯，的确是。哎，那聪明主妇你觉得呢？因为你也是在投资领域上面算是老师等级的。
也是跟生态一样，不敢说是老师，只是就是可能比别人多了一些经验啦。然后
对
对，然后之前有花时间做比较多，就是专注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说，诶，那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是什么？其实我真的其实我早期啊，就是在学投资的时候，那时候诈骗还没那么多。
哦，现在真的好多。
然后呢，现在真的很多。可是以前呢，真的你还会在网络上遇到一些不错的股友。
嗯，
然后呢，大家会交换讯息，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聊一些生活中的事，这样子。
对，
就是真的很像网友，然后会交换一些股票的讯息。可是呢，慢慢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每个人走的路会越来越不一样。
嗯，
然后又过了几年，诶，我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舒适也比较稳定的投资路线了。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还是一直在问说，诶，最近哪一个会涨啊？
对，
那最近可以买什么啊？那什么什么轮动要轮到什么了呀？ 类似像这样。可是其实你再回，其实早期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在那边，轮动要轮到哪一个啊？是要轮到电脑啊，还是什么散热啊，还是什么？可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时间这样子经过了，大家真的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然后再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又会说，那你最近都是可能做这个或是做那个，他做的好不好？他可能又会想要问你。可是呢，其实问了他们也不会照着做。
哦，对啦，
就是他们还是会继续用一样的方式。那有时候再看，对，我也不是说不好，可是我有时候这样子回头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就是好像过了，同样都是过了两三年，但是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找到一个自己比较信任的方式。然后还是觉得说，在好像在股市里面淘金，可是又不确定下一笔在哪里。
对，
然后好像只是在一个玩游戏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对啦，就是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点。
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你够不够了解你自己啦。
对，
我们的 Ivy 妈咪就是被我们压着去开户的那一个，然后他不用了解他自己，因为我们够了解他，就跟他讲说你就存股就好了，然后你要存哪一个类型的，然后
直接告诉他，
直接告诉他。
所以你不用去猜。
Ivy 也有跟我们说，就是他领到第一笔股息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原来还有这种领钱的方式。
我第一次领到所谓的被动收入，
对，是不是很感动？交到好朋友，
真的。
而且你什么事都没做，
对，
这位太太，
我就什么事也没做，就让他放在那里，我就有钱
了。有啦，你有去开户啦，
对，你有开户，而且你在那边等了两个小时，我知道你有很努力。
对对对，我还很慌张的打电话给你们说这个在干嘛？
对，然后还问我说，那这个到底那个外币要选哪一个？讲要原币扣款吗？我想说，好。对，我就跟聪明主妇讲说，他找我们找的那么急，但是小事，我已经解决了。
哦，对，我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不懂我在干嘛。
超可爱的，对啊。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蛮重要，是我自己实践比较多的，就是跨领域的思维力量。这个孙太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完全是可以谈一整集，然后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像我自己是做多元收入比较多，我是真的也蛮被动的投资人，因为我就了解自己的个性嘛，就回到当初，就你了解自己的个性之后，我知道我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那我是一个很喜欢变动的人，所以我也是到处去结合不同的资源，然后开启一些有趣的项目来做。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跨领域的思维的展现，不会把自己陷入在同一个套路里面。其实刚刚 Ivy 也有分享到，很多人都是以为我找一份工作，然后稳定的就这样做下去，就这样做一辈子，然后找到一个模式 SOP 等等的，它其实就是陷入在单一套路里面，就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成功，所以我的变动性灵动啊，还有我的弹性可能就会不太够。那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难察觉我自己现在里面，我还会觉得说，我这个方法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一辈子。所以以孙太的观察，我们要如何去发现自己的问题跟调整它？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哦。
对啊，
我先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我老实说，我现在也还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这样子。
对，
所以我勉勉强强就可能算是一个学姐吧，我把自己定义为比较像学姐这样。那我简单说分两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来讲，我觉得跨领域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简单把它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贾博士他其实大学没有读毕业，好，
对，
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读没几个月他就休学了。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全部的积蓄都花在自己的学费上面嘛。那休学之后呢，他其实有一段时间蛮穷困潦倒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学习哦，他就跑去旁听一个叫做字体美术设计课的这样子的一个课。你想想看哦，都已经吃不饱饭的人，都已经快没办法活下去的人，他还是很坚持就是去上课学习，代表他对学习是有热情的。那试想当时在字体设计这个课程，我相信对当下十几岁的贾博士一定是没什么帮助的。可是没有想到隔了十几年过后，他后来开始在设计麦金塔电脑，以及就是他的那个苹果电脑，大家都知道就是优雅而极简的美学标准，
其实是深深受到就是当年那堂旁听的不起眼的课影响至深到现在、所以由此可见我觉得就是跨领域它其实我觉得它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就是是一个很大的，有可能是一个随机的，也有可能是一个不确定，但是当下因为你感兴趣你去学习的东西，那最后它很多不同的领域串联起来，然后变成现在的一个，才会有现在的结果。其实我就觉得，学了很多理论上的东西，然后读了很多书，可是我也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那后来我就觉得才发现，说是跟自己的心理层面，就像 Ivy 说的，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想法，那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那你说来聊聊如何去发现跟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但是以我自己来讲，我自己就是学财商这么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周哈里窗，大家应该都听过嘛。那简单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其实是当然你知我知，当然这都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地方，觉察，我个人认为其实是能够每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每天睡前都先反思，想一想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对，那你今天透过觉察，自我觉察，就能够发现说，我好像某件事情或者是某句话是不是说的不够好，或者是做的可以再优化一点。那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你接下来呢，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下次再遇到我会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就是觉察然后再来选择。那选择之后来讲，因为人都是惯性的动物，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透过刻意练习之后，那接下来它会慢慢变成你的新的习惯。所以很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
真的耶。那我像我自己的做法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就是很喜欢到处去学习新东西的人，所以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开始不耐烦或是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去接触其他有趣的事情了。所以我自己是从情绪出发去发现我是不是又走回老路，然后最近的生活开始比较无趣一点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自己好像就陷在原本的思维里面。不过有一些人的状态是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就不需要太多的变动，很舒服的。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会觉察的条件或者是方式都不太一样。
我个人如果说硬要讲的话，怎么帮助自己觉察做改变，其实有分几个状态嘛。第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发现，第二个就是别人发现，
别人讲，对
对，别人讲。可是大部分就忠言逆耳然后这个期间你就会发现说，上课有个好，第一个是你自我觉察嘛。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就可以透过上课，你可能可以去找个好的教练跟人生导师。那换言之，像如果 Cindy Two 你本身是一个也很喜欢自主学习、热爱学习的人，那这期间你就可以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那你会发现，说真的，有这群好朋友在啊，包含就是你会发现有好，就是有身边有这些能量高的人在，高人在，你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啊。
我觉得我们的好像都蛮类似的耶。因为刚那个孙太讲到能量的部分，我自己也是，我会带孩子，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在隔壁上营队，然后我让他上的这个营队，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能量很好，所以我让他去接触这个老师，因为他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活泼，讲出来的话是让我觉得我让我的孩子接触我很放心的。所以其实我在挑课程的时候，我不是挑孩子能够学到什么，我其实蛮挑老师的。
对，这很重要。
对啊，环境很重要。
然后第三点，对，然后第三个我个人也很常用的就是公开宣誓。像我会跟你认识，可能大原因是因为你们当时我看到，可能我因缘际会，然后就看到你在你的粉专分享你要导读就是《与成功有约》那本书嘛。然后我听了就哇，这本书我很喜欢，因为那本书我也很就一直想要找那个有那种志同道合的学伴这样子。结果所以我就是被你们当时的这个主题吸引，然后我就参加了你们的那个千人的这个读书的这个计划嘛。那换言之来讲，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当自己可能做了这件事情，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需要信心喊话的时候，你当你公开宣誓，也会除了给自己一些承诺之外，那期间旁边的人也会督促你，甚至是协助你，陪你一起去完成它。
对，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有感。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我先许下这个千人计划，可是那时候就觉得我可能要花十年才能完成，因为就一步一步这样子。可是就会突然有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有 有 Sandy Two 他们的帮忙，然后 Ivy 引进很多的资源，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完成。其实没有慢慢啊，就很快的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啊，
真的慢慢。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看，举例说，像我刚刚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说，哎，今天我们如果很难察觉到自己现在里面，那观察的部分如何去发现跟调整？我做个总结，就是你看呢、啊，假定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参加了你这个与成功有约当时的上一本书跟这本就是穷查理这个书，其实我会透过哎大家的对话，我能够发现说，哦，原来你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说，哎、欸，哦，原来他遇到这个困难，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自己就及时做修正了，我也不用自己去撞破头。
对，
好，这个是一种方式。那概念上，我大家就分享，就是这三个方向，就是分别就是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自我觉察，你可能可以透过睡前的三分钟反思，感恩今天发生的一些好的、美好的事情，然后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然后可以再优化、嗯、那第二就是去、嗯、可能你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找好的老师人生导师，那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诶，就请这些老师导师告诉我，是属于就是说，诶，你觉得我哪里做的可以再优化，请你直接告诉我、嗯、我就会扒着那些好的老师，那请他们就是给我一些回馈，这样子。我到现在我自己还是有、嗯、我的人生还是我的教练哦。然后第三呢，就是公开宣誓，就是做一些，有一些有时候我做一些判断跟决定，有时候大家都会说我会在粉专上面分享一些观念，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有点类似是信心喊话、欸、我告诉你我要这么做。
我也是。
然后说、哦、我跟你讲我的想法观点是这样哦。然后这期间来讲的话、嗯、底下一定会有分两个派别，一个是支持然后一个是反对嘛。我也会担心说、欸、我到底选的这个核心持股，内心也会很怕我会不会做了错的决定，但是底下有人的留言，粉丝留言，然后好的跟坏的我都吸收，我就是再去回馈、嗯、再去反思我说、欸、我哪里做的不好，还是有没有什么盲点我没看到、嗯、我再去调整，
有没有他们给的建议是我当初没有察觉的。
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像我的核心持股这我就不再投了，那我的卫星持股我就选择其他人建议的比较活泼积极的一些投资项目，这就是我后来做的优化啊、嗯，
对啊。
好，概念上是这样。
那么最后我想要请问就是孙太的，就是蒙格其实真的传递了非常多的智慧给我们，那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我们三个也都是妈，那四个妈妈都在这里，这些人生准则其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你特别希望可以传承给自己孩子，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提早去了解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小孩啊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就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的，我印象中好像他有讲过类似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我比较大的想法，我其实只我除了就是告诉孩子要保守心胜过一切之外，他们要兼顾好自己的品格，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除了刚刚我上面提到那些都很重要吧，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我希望每天起床的时候努力变得比
昨天
从前更聪明一些。
大家都会觉得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可是孩子真的是独立的个体，就像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妈妈把自己做好了，孩子可以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人生准则，所以蒙格的这些普世智慧我们自己实践了多少，或者是我们可以吸收多少，其实孩子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吸收了，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谆谆教诲的跟他说，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不好，我觉得那个孩子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而且有些事是我话讲出来了，但是用讲的跟真的是体悟到是完全不同的层级，
这个我很认同、有时候明明知道小孩他做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还是要就是宁愿选择知道不点破，然后就让他稍微就是在安全范围内让他去试错。然后这期间来讲的话，他就能够学到说，哦，原来妈妈真的讲的有点道理，这样子不是碎碎念。所以我真的觉得要能够忍住不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尤其是小朋友的社会经验还太少的时候，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就像我们自己啊，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我在看就是查理蒙格这本书有。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感受上面的落差，就是因为我当中这两次看书这两个这当中的期间是不同的阶段的我，所以我能够体会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其实孩子也是这样，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五岁十岁十五岁你跟他讲一样的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对，所以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神经中心不是提到就是榜样，我个人认为啦，其实回归最终能够传承给小孩的特质，我非常建议爸爸妈妈自己本身要先摆正好自己，要先学习，然后自己要先懂，然后当孩子的榜样，那接下来孩子如果觉得你生活过得好，他就会主动靠近你来看跟你学习。
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传承，这阶级，其实阶级复制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哦。我之前也有讨论过阶级复制，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基本上孩子会吸收90%，非常非常高，90%。所以我自己会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以很阳光、很正面。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一定会亲亲他，我都一定会表现出我非常快乐、很积极，然后乐于学习的这一面给他去认识这样子的妈妈。那我不知道聪明主妇跟 Ivy，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嗯，像如果以小孩子，就是蛮希望他可以，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学会独立思考。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跟他说，虽然妈妈这样跟你说，可是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
或者是说，你觉得老师这样说的不对，或者是你不喜欢老师这样做，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觉得怎么样做会比较好。甚至说，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安全啊，因为健康啊，因为太晚睡啊等等的，会有那种妈妈的样子出来，就还是会忍不住碎念，太晚啦，怎样啊，上学要迟到。可是呢，我大部分的时候，就只要是在聊天的时候，或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就是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他说，其实你长大你不一定要听我的，我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这点真的很棒，
就是希望可以。然后譬如说像我儿子，我是自己觉得说他的观察力蛮敏锐的，然后可是他的表达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会跟他说，妈妈觉得你的观察力很厉害，这是你的超能力哦，你要练习去运用它，然后跟保护它，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甚至是爸爸妈妈说什么而放弃了你很喜欢去观察啊，然后去看那些小细节的这种能力。
真的，
我
觉得
就是有时候妈妈做不到，所以先提醒小孩，有没有？
我觉得 Ivy 这一点也做得很好啊，你看她女儿那个舞跳得多好啊，
真的。
对啊，
我这边的话，其实会觉得我还蛮赞同你们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处于这样子的形式，但我不是刻意的，而是天生的。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刚刚讲说啊，妈妈的态度跟妈妈的处事方式，其实可以有90%会给孩子。那、我相信大家就是认识我女儿，大家她应该100%就是遗传了妈妈。但是她有一点比我优秀，是因为妈妈不是那么的那个仔细，然后也蛮粗心大意的。所以她比我多一点，是她比我细心很多。她是属于那种，所以变成我就喜欢发现，其实妈妈其实有时候。其实你很聪明，但其实你可以不要变得那么聪明。
哦，对
对，让孩子来知道，就是他会比较容易独立。因为像我每次出门提醒我就是要带钱包、钥匙、手机的，都是我女儿。我已经忘过两次，不是忘了手机，就是忘了钥匙。
我儿子现在虽然才5岁，他会帮我看高铁票的号码，因为我曾经坐错过车。
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曾经就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就常比如说我们说像车钥匙不见了，然后我就是找半天找不到，就我女儿就是静下心来帮我找，然后找到之后，她从此以后就把我车钥匙看得好好的。
我觉得有时候妈妈耍笨的时候，小孩会自动长出很强大的智慧。
没错没错，他会自己变得很独立，他会发现啊，我是妈妈的保护者，我要保护妈妈，妈妈不懂得我来帮他，他会很自然而然的去产生那个翅膀出来。
真的没错。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约到孙泰，不太受访问的孙泰、居然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
好开心哦。
谢谢
对啊，
我们好幸运哦，
我们真的很幸运。所以我们那个红毯要持续铺着，然后撒花。
对，没错，拉炮。
对啊， 喜欢投资的人都知道把钱放在哪边投资报酬率最高嘛，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才是投资报酬率最高最高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加入妈妈好读的群组，因为当你知道你要怎么赚钱，你要怎么过生活的时候，不管现在你身处在哪里，或者是把你身上所有的资产然后全部都拿走，然后甚至掉到低谷里面，都有机会爬起来，因为能力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妈妈好读，然后学习这件事情是每个成功人士都一定会做的。那么也欢迎你在妈妈好读的群组里面分享你最喜欢的查理蒙格金句哦。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咯，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集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